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好。感谢神，我们今天请到戴季中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开始我们今年的这个宣教年会哈。我们今天宣教年会，虽然比较不一样，虽然比较短小，但是我们相信是精悍的一个宣教灵会哈。那戴季中牧师，我想大家很多人应该都很认识他哈。那如果您还不认识他的话哈，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哈。戴季中牧师，他是内地会啊，现在称为海外基督使团的创办人戴德森的第五代的世孙。然后他的父亲是那个中华福音神学院的创办的院长戴绍珍牧师。然后戴牧师他从小是在台湾生长，在美国接受神学教育，并且在我们这边的波士顿郊区华人圣经教会任职几年，也在台湾校园团契当中服侍学生工作过。从1982年起，他在这个 OMF 就海外基督使团服侍，为中国还有海外华人带来福音跨文化布道培训，还有圣经教学。那从2020年开始，他出任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到现在，所以戴牧师跟师母育有3个子女：陈约、陈淑跟陈亚。好，那我们就把今天的时间交给戴牧师，今天晚上时间都是戴牧师的。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
平安。
想特别谢谢陈牧师，也谢谢教会的同工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今天晚上能够在 Framingham 的教会，我们的2024的拆船年会，在这边第一天晚上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信息。来的时候特别联想到我第一次来到 Framingham 的教会，当然不是在这一个所在地哈。第一次是在黄长老的家里面是我在刚刚念完神学院的时候，在1987年就来到了 Boston 当然主要的服事是在现在的 Lexington 教会那这个 Lexington 的教会，若是稍微熟悉的话会知道它原来是在 Woburn 那个地方，后来是搬到 Lexington但是在那边服侍后来就常有机会跟李秀全李牧师Lexington 教会当时的主任牧师，我们两个人就会来特别跟我们 Framingham 的弟兄姐妹们有一些的训练一些的查经那时候我是一个菜鸟一个刚刚出来的传道人所以由教会的主任牧师就带着我来这边学习这个非常的怀念那一段的时间那当然后来也其实是在 Boston 这边认识了师母她也是台湾人也是意味着我也是台湾人，所以他也是台湾人我们两个人都是 Made in Taiwan MIT MIT 不是 Boston 的那个 MIT 是 Made in Taiwan 那师母是来到 Boston 在 BU 念他的硕士学位，他是学声乐美声这一方面。那我们是在 Lexington 认识在 Lexington结婚老大老二也是在这里出生的然后在1996年神就把我们带回到亚洲好长一段时间是在香港服侍，后来也回到了台湾。那这几年特别感谢主把我们带到中华福音神学院也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带领因为原本不太认为过了60岁上帝还会突然把我们带到一个完全新的一个领域的当中当时华神的 院长的遴选委员会来跟我们谈的时候，邀请我们考虑是不是可以去华神服事当院长，我马上跟他们的答复就是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啊，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其实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从来没有在神学院里面教过书，先不要讲治理带领一个神学院，从来没有在一个神学院里面教过书啊。我说你们怎么会找这样的一个人来当院长呢？我说这个我是刚刚用菜鸟这个词哈，我是菜鸟当中的菜鸟哈，怎么会找这样的一个人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呢？我说这是第一个我觉得不合适的原因。第二个不合适的原因呢，刚刚牧师也有介绍，其实第一任的院长是我的父亲戴绍曾牧师，我记得在1980年他交棒的时候把这个华神院长的这一个职分交给了林道亮院长啊，林道亮院长是多年在我们华人教会非常被神所使用的一位属灵的一个长辈，他把这个棒子交给林，我们都要叫他林公公哈，因为他接院长的时候已经都70多岁了哈，但是交给林道亮院长，交给林公公的时候，我就记得我爸爸讲了一句话啊，是什么呢？他就把这个棒子交给了林公公，然后他就说，从此以后带领华神的就是在我们华人的手中，不再是西方人的手中。当然从小听过我爸爸讲了很多话啊，几乎都忘了一干二净，为什么会突然记得这一句话呢？我也不知道，很莫名其妙。但是那一天我就跟遴选委员会我说，你们的第一任院长哈还那么清楚交代哈，这个棒子一交给华人，怎么回过头来又找一个外国人来做这个工作哈？那当然我想这个遴选委员会大概他们心里面已经有数我会这样表达所以他们给我的答复就是，戴牧师，我们把你当华人看啊。那当然我也马上指出他们的语病哈，因为把我当华人看意味着我不是华人，你只是把我当华人看而已哈。但是我就想到其实在那个等候的过程当中，我特别就想到了一位美国牧师罗杰斯已经被主接回天家， Adrian Rogers， 他是一个美南浸信会的牧师，曾经在他的一篇讲道里面他讲了一句话我非常的 Amen。 他说什么呢？英文他是这样讲， God does not call the qualified, he qualifies the called. God does not call the qualified, 神不是呼召那些有资格的人，乃是常常神是装备那些他所呼召的人。我深深的在过去这四年体会到这句话的道理。我其实是没有资格的， I am totally unqualified for that job.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他就会装备我们，他就会使用我们。其实我们可以从旧约也好，从新约我们可以看到，甚至从教会历史、宣教历史，我们都可以看到，上帝的确是如此。呼召的其实不见得是那些所谓有资格的人，但是神呼召你我的时候，他一定会装备我们，也借着装备我们，他一定就会使用我们。关键在什么地方呢？关键就是在于我们愿不愿意顺服回应他。是的，像以赛亚说的一样，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因此在过去的这四年深深的体会到这个道理感谢主也有机会回到这个麻州今天晚上在大家的当中，明后天是在 Lowell 的教会 在那边，其实也是好像这个周末是不是不约而同的所有的教会都是拆船年会哈，这个 Lexington 的教会也是拆船年会，Lowell 的教会也是拆船年会哈，那我是得罪了 Lexington 的教会哈，说你既然回来都不来我们这边讲道哈，所以这个不晓得要怎么样去赔偿他们或者怎么样去弥补我的亏欠哈，但是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在这边我想今天晚上比较不是从一个讲道的一种方式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而是从一个专题吧想跟大家一起思想的一个题目，就是在21世纪当我们看普世宣教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样的一些的趋势，我们能够在这一些的趋势的当中呢，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样的一些的契机。那或许在开始看之前呢，我们还是可以很快的来看一节的经文出自于旧约的历代志上22章的第32节，那边这样记载着，以撒迦支派有200族长都通达实务，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他们族弟兄都听从他们的命令。在这一节的里面，我特别喜欢的两句话，一个就是他们通达实务，这一些族长他们了解他们所生活的时代是什么样的一个时代，其实不单单是他们了解明白这个时代是什么样的一个时代，且他们也知道在这个时代当中他们所该行的，他们所该做的。其实历代志上不是一个很容易读的书我想在新旧约里面至少我想有2卷书我们读起来都比较辛苦一个大概就是利未记若是你有失眠的问题的话或许你可以考虑读一读，对不起这个好像对 圣经不够尊重但是常常读利未记就会睡着觉因为真是很难能够读下去因为有太多的当那里的一些的记载跟我们离了太远实在是太生疏了。那另外一卷书呢当然后面有可能比较容易读，但是我想至少前面是比较困难的，就是历代志上。因为若是你回想的话，你会记得其实历代志上前面的9章记载了许多不同人的家谱，前前后一共有900多个不同的名字。一年我旧约读一次，新约读一次，每逢读到历代志上，尤其前面9章，我不瞒大家说，我就很想跳过去因为始终不太知道为什么圣灵会感动作者把这么多人的名字把它记下来，到底这目的是什么，有什么属灵的价值呢但是我觉得当我有这样的一个念头的时候，也突然有一个另外一个念头出现，就是我还是乖乖读。为什么呢？因为很可能在天堂会遇见这一些人至少我遇见他们，我可以跟他们说久仰大名了久仰大名了，你看每一年都读到你的名字，终于见到你的真人了哎呀，真是感谢赞美主所以还是乖乖的读还是乖乖的读但是若是我们去看历代志上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除了前面的这一个家谱之外呢，其实历代志上有2个非常重要的主题。第一个主题就是设立大卫的王位，设立大卫的王位。第二个主题是什么呢？就是建立耶和华的圣殿。这是历代志上的整个一个主题，特别从第10章以后一直到历代志上的尾，围绕的2个主题，一个就是设立大卫的王位 Establishing David's throne，设立大卫的王位，然后第二个是建立耶和华上帝的圣殿 Erecting God's temple， 一个是 throne， 一个是 temple。我想这2个主题不单单是在历代志上非常的重要，其实在整个旧约的里面，我想横贯着整个旧约， 围绕着王位、主权，围绕着圣殿，围绕着圣殿。那当然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 不用更多的时间去看，只不过我觉得这两个主题在旧约里面，这两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其实从某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同时说，他们其实都预表着新约，都预表着主耶稣基督。什么意思呢？我想在这一个王位的上面，要建立大卫的王位，要设立大卫的王位，我想他其实就是预表着有一天大卫的后裔主耶稣基督，他也要成为万王之王，他也要成为万主之主。就像保罗后来在腓立比书所说的，万口要承认，万膝要跪拜，要承认主耶稣基督是主， The Lordship of Jesus Christ。今天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我们强调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十字架的救恩，这是重要的，这是重要的，这是没有，我们不可以有任何的妥协，有任何的放水。我们要强调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要强调主耶稣基督是 Savior， 是我们的救主。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想我们同时也绝对不可以忽略，主耶稣基督不仅是我们的 Savior， 主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 Lord， L-O-R-D， 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生命的主宰。新约，单单在新约提到主耶稣基督是 Savior， 其实只有提到24次，但是提到他是主却有400多次。当然我再一次说，主耶稣基督是救主是绝对重要，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信息，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他不单单是我们的救主，他也应当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主宰， The Lordship of Jesus Christ， 在你我的生命的里面。我记得我的高祖父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若是主耶稣基督不是全然的主，他就全然不是主。若是主耶稣基督不是全然的主，他就全然不是主。 If Jesus is not Lord of all, he is not Lord at all。 我想这个道理是重要的，在你我的生命的每一个环节，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部分，是否主耶稣基督居首位掌王权？我想当我们读旧约，当我们读到大卫的王位，我们绝对要看到，其实他也是一个预表，预表着有一天大卫的后裔主耶稣基督也要设立他的王位，也要设立他的王位。当然我想 temple 圣殿也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圣殿在旧约意味着当然主上帝的救赎，而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其实也就成就了主上帝的这一个救赎的功夫。几个福音书，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特别留意到，都提到了当主耶稣基督死的那一个时刻，在圣殿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三个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都告诉我们，当主耶稣基督死的那一个时刻，圣殿里面的那个幔子就从上裂到下。当然后来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那一个真理的意思就是在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上面，为了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一条道路，可以到神的面前，不是靠着你我的善行，不是靠着你我的修行，不是靠着你我的苦行，乃是唯有靠着主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所以当我们在旧约读到圣殿的时候，我想我们一个眼睛看旧约的 圣殿，但是我们同时不可以不注意到，其实圣殿
也是预表着主耶稣基督所要完成这个救赎的一个工作。这就是历代至上的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而若是我们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在这个整个一个记载的当中呢，就描述了有一个十二支派当中的一个支派以撒迦支派，他们的族长通达实务且了解所该行的。我就想从这一个角度今天晚上跟大家一起来看二十一世纪的一些宣教的一些的趋势，帮助我们能够通达实务，能够了解上帝在这一个时代特别在宣教的工作上面所在做的工作，且不仅是了解明白。当然我想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快跑跟上上帝的脚步，上帝在这个时代所做的一些的工作，我们怎么样能够跟得上他。我们不是落，我们不是脱队，今天太多的教会脱队，太多的弟兄姐妹们脱队，上帝走在前面，结果我们的教会，我不是指着 Framingham 的教会，但是今天常常教会就是脱队，没有快跑的跟上上帝的脚步。因此我就想从这样的一个角度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分享，将会从七个不同的角度跟弟兄姐妹们来分享。我先把这七方面很快的先放出来给大家知道，比较能够了解大概我们往的方向。我们会从七个角度来看，我们会来思想这一个整个把福音传给万民，要完成主耶稣基督使命的这个托付的这一个层面。我们会一同来思想宣教的工厂其实就在你我的眼前。我们会思想其实今天当我们想到宣教，当我们想到动员所谓的宣教士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更多的看到在这个时代整个教会应该被动员起来。我们会思想到整全福音我们如何来忠心的来传递，且我们怎么样能够有一个比较所谓的全方位的一个宣教的一些策略。最后两点，我们希望也能够在这个时代看到上帝所在 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要我们更多的脱离所谓的结党山头主义，更多的迈向怎么样能够连结在这个地一起来完成这个大使命的托付。而最后我们会来思想，也是我这过去三十多年我心里面非常强烈的一个负担，就是我们华人教会在二十一世纪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多的走到一个跨文化宣教的一个领域的里面。华人的教会我们关心着我们骨肉之亲，罗马书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有可能是我们常常思想的几段的经文。保罗怎么样关心着他自己骨肉之亲，使徒行传当保罗去到不同的地方，我们也观察到他一定会首先就进到会堂的里面，他会向犹太人来传福音。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也发现无论是保罗也好，我们发现早期的教会使徒行传的教会，他们不是只向犹太人传，他们也向非犹太人传。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十九二十节就这样描述，那一些因着斯提反遭患难四散的门徒，他们去到了安提亚。十九章告诉我们有一些去到了那里，他们指向犹太人传，但是二十节马上紧接着告诉我们，但是也有一些的门徒们他们去到了安提亚，他们也向希利尼人传或者非犹太人传。这个也字我觉得非常的重要，什么意思呢？就像那个灵学委员会把我当作华人看，他们其实向犹太人传，但是他们不是只是向犹太人传，他们同时也向非犹太人传福音。我想这两个不是矛盾，这两个不是对立的，但是我们绝对不可以只是停留在指向，我们要迈向也向，这会是我们最后的一点。 那当然有可能你看了这八点、这七点、说怎么可能在短短的40、50分钟就能够把它讲完，绝对是讲不完、或者应该这么说，绝对是没有办法很详细的每一点都讲得很透彻。有一点是从我今天从、应该是说昨天晚上、从温哥华坐、这个半夜的飞机飞过来、我们是 30,000 feet、我们是3万英尺、3万英尺、所以我们今天晚上是从一个3万英尺的角度来看这一些的趋势、我们不是从这个叶子来看，我们是从森林来看、但是我希望我也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从这样的一个比较宏观的一个角度来看今天神在做的工作，我们能够通达事物，我们且能够知道我们所该行的。让我们就进入到今天晚上的主题，我们先来看传给万民来完成主耶稣基督大使命的托付。当然我想若是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我们可以从旧约，我们可以从新约来看，其实主耶稣基督颁发的那个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其实不是只是在马太福音里面出现，其实在整本圣经，甚至我们可以说整本圣经其实就是一个宣教的一个书，宣教的一些的一个课本。我们从、创世纪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上帝是一个宣教的上帝，宣教的上帝。当然我想不可否认到了新约，这一个教导就更加的明确了。四福音书其实每一个福音书的结尾都是主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前向他的门徒们显现，把这一个重要的大使命的托付给予他们。当然我想我们最熟悉的是马太福音的第28章，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且凡我所教训、吩咐、教训你们的、对不起，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这是马太福音第28章，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但是其实在马太福音里面有另外的一段经文，其实也就描述着这同样的一个道理，一个真理，一个大使命。在马太福音的第24章、24章、25章是在整个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基督马太，作者马太记载了，在整个、在整个马太福音里面，他一共记载了5篇主耶稣基督所讲的道，5篇，从登山宝训5、6、7章到第10章这一个拆船的一篇，13章天国之道，17章教会之道，24章、25章第5篇道描述着末世之道，在末世所要发生的事情。而在这一个讲道的里面，除了描述在末世所会发生的事情，主耶稣基督特别在24章的第15节说什么呢？14节他说什么呢？他说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当然我想我们没有时间更详细的来看，但是我想我们特别在这边注意什么呢？我们特别在这边注意，就是在这两节的里面，或者两段的经文里面，我们中文把它翻成是万民，原文其实是 ethnos，我们英文有一个字叫 ethnic， 族群，就是从原文希腊文的 ethnos 而来的。主耶稣基督在这边告诉他的门徒们，其实这个福音要传到所有的 ethnos， 所有的族群当中，所有的 族群当中。这一个词其实若是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看，我们可以知道这一个词在新约里面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而这样的一个焦点，我想在宣教史的上面、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过往当我们思想到大使命的时候，我们比较用的一个思维是以一个国家为单位的一个思维，我们会思想到譬如马来西亚，我们会思想到肯尼亚， 我们会思想到或许其他的国家，我们是以国家为单位。但是其实当我们回到圣经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不太是用国家为单位，乃是用民族为单位。这个道理我想在1974年第一届的洛桑大会，温德这一位宣教专家特别帮助了当时的教会，1974年洛桑大会特别帮助了当时参加这一个大会的人，更多的来思想大使命的托付，不可以停留在一个以国家为单位的这样的一种视野的当中，乃是我们要思想到其实很可能这一个国家的基督徒有可能它的比例是非常的高，若是以国家为单位来看的话，但是若是你更详细的来了解在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地区当中有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族群，这个福音却或者福音却不见得是在他们的当中那么样的兴旺。我或许很快举一个例子，我是来自于台湾，我们在台湾服事，若是我们去了解台湾基督徒的比例，我们会知道大概是在7%-8%左右，就看你的基督徒的定义是什么。但是我想我们就说7%-8%。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若是我们更深一步的来了解台湾的教会，我们会发现几件事情，就是第一个，有一些的族群的基督徒的比例其实没有达到那么高的一个百分比。客家人，台湾的客家人基督徒的比例其实是少于1%，大概是在0.5%左右。我不晓得当我们当中有没有客家人，有没有？哦，没有哈。所以当我们看台湾的基督徒，我们会说哇，7%-8%，当然你说高也不高，但是呢，也是7%-8%。从一个国家为单位，好像还可以讲得过去。但是若是我们比较详细的去看到，我们会却发现其实 ethnos 客家人基督徒的比例却是非常非常的低，0.5%左右。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不单单是以族群为单位 ethnos， 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整个一个现象，我们可以从社会的阶层来看这样的一个福音的需要。回到台湾，一般的人大概都会告诉我们，台湾的教会是一个白领阶级的教会，白领阶级的教会。你一旦离开台北市，你一旦离开台中市，你一旦离开高雄市，你到比较偏乡的地方，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基督徒的比例是直线下降。你单单从台北到新北市，若是有从台湾来的，有可能就比较熟悉我在讲。你单单从台北市过了一个台北大桥，到新庄，到三重，你就会发现基督徒的比例是直线下降。所以我想我们看这些东西，我们就要看得更清楚。台湾的基督徒7%-8%，但是温德博士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更加的要把我们的焦点放在这一些 ethnos 的上面，这些 ethnos 的上面。那我想这一句话你们读的应该都已经读完了，不需要我再读一次了。但是这是他在1974年在第一届洛桑大会，他帮助当时赴会的这一些人能够脱离一种以国家为单位的这样的一种看宣教，乃是从族群的角度来看宣教。而在这一次的聚会的当中呢，他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叫 Unreached People Groups， 我们中文把它翻成是未得之民。未得之民，未得之民的定义是什么呢？未得之民的定义就是在这个任何的一个群体当中，重生基督徒的比例是低于2%， less than 2%。 若是任何的族群，他们基督徒的比例是低于2%的话，我们会说这个族群其实是所谓未得之民 Unreached People Groups。 而今天在全世界，我们知道有超过7000多个这样的民族，这样的 ethnos 还没有机会真正的得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且有很多的这7000多个不同的未得之民，他们能够接触到基督信仰的可能性是远远低于今天在美国住在美国的人能够接触到这个信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解我的意思吗？今天我们在美国，我今天晚上过来的时候，哇，看到了一个好大的一个十字架啊，还没有来到我们教会，我不晓得这个是什么教会 啊应该不是我们的教会 啊之前啊，看到一个好大的一个十字架，哇，我说不得了啊，这个没有关系，电费就给他付，没有关系。当人从东往西开，在 Route 9就看到了这个十字架，再怎么样也被提醒到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在这7000多个所谓的未得之民的当中，他们看不到这个十字架，在他们的周遭，基督徒几乎有可能可以说是没有，他们很难能够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些信仰的资源，或者这样的一种信仰的接触点在他们的周遭。7000多个未得之民，7000多个未得之民啊，这个图对不起哈，看不太清楚，但是我想就给大家一个很概括性的，大概可以知道这7000多个大概是居住在些什么地方啊？居住在些什么地方？当然，我们会发现在非洲啊，然后呢，进入到亚洲啊，特别是在西亚那个地方啊，包括印度，包括巴基斯坦，包括阿富汗啊，但是呢，也一直到东南亚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全世界这7000多个所谓未得之民，大概散布在这一个地方，而1974年洛桑结束以后，第二个洛桑大会是在马尼拉举行的，第一个是在瑞士的洛桑，因此就后来就被称为是洛桑大会第二个是在菲律宾也是所谓的第二届洛桑大会。在这一次的会议里面，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出来，有关于未得之民，就是这个 Louis Bush 这个南美洲的一个宣教学家他就介绍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10/40视窗，全世界未得之民几乎可以说是大部分就是在世界的这一个地域的这一个区块的里面，10/40视窗。当然我想我们可以花很多的时间来看这个地区我们会发现其实不仅是它未得之民的比例非常的高，在这个区域的里面人的生活也是比较多在贫困的当中，而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在这个地区的里面有很多其他的宗教，且有一些的宗教是非常的激进，使得当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很可能他就会受到逼迫，因此在这个区块里面我们几乎可以把它称为是硬土的一个区块，是不容易传，当然我们巴不得一传上百上千人信耶稣你看彼得一站起来讲道，五旬节就5000个人信了耶稣我想这是任何传道人所羡慕的戴基中一讲到5000个人信耶稣，哇，不得了。但是当我们看这些地方的时候，我们却会发现因为它是硬土，当然我们巴不得能够看到5000个人信耶稣，但是我们更多看到在这个地方我们要长期的耕耘，在这个地方长期的 尾声在这一个地方，且有可能我们的尾声，我们的耕耘所带回来的成效，我们很强调成效，不见得是那么高，但是就如同耶稣基督所讲的那个比喻，只要一个人悔改，在天上就有什么，就有喜乐，不是吗？为了一只迷失的羊，把另外99只放在一边，就去找那个迷失的羊。而当那个迷失的羊被找到的话，天上的天使欢喜和快乐。我可不可以顺便也提一下，刚刚提到了，有贫困的，我们刚刚提到了，很可能是宗教的逼迫，但是其实也有另外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大部分的宣教资源不是在这个区块的里面，90%以上的宣教资源是在这个区块以外。换一句话，我想我们可以思想，从我们的教会可以思想，我们支持的宣教师他们在些什么地方。对不起啊，你们支持的宣教师有可能希望戴季中不要再回来讲道了。今天很多的资源，其实我把它描述为锦上添花，不是雪中送炭。很多的资源是放在已经有很多资源的地方，而那一些最需要的却不到10%，我可以告诉大家应该是只有3%左右。我想这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哇，很快在这个区块的里面，我想有很多我们可以谈的，但是我就很快的，有3个族群，我觉得是我们在这一个时代我们需要特别来留意到的。当然第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合唱，最大的需要其实就是穆斯林的世界，信奉伊斯兰教的世界。全世界一共有19亿的穆斯林，而这个意味着21世纪，若是有任何的教会认真的来面对大使命的托付，我们就得认真的来面对我们如何用不同的方法，我们去支持那些委身向穆斯林传福音的这些的机构，这些的宣教士。19亿，我们华人只有14亿，只有14亿，但是他们有19亿。我们怎么样能够把福音有效的传给他们？我再一次说，印度，若是我们教会有没有支持做穆斯林工作的啊？请弟兄姐妹们多为他们祷告，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在我的经验里面，很多去到穆斯林当中服侍的，要不然就是身体出了状况，要不然就是婚姻出了状况，要不然就是家庭出了状况。我十分的相信，其实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征战，我们需要用祷告来围住着他们，我们需要用祷告来托住着他们，我们要鼓励他们，因为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能够带领一个穆斯林信耶稣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有可能我们支持他们一年，回给我们的报告，对不起，还没有带一个穆斯林信耶稣。第二年回给我们的报告，对不起，还没有带领一个穆斯林信耶稣。第三年还没有，有可能我们的差传委员会就说，哎呀，好像我们支持错了。你呼召清楚吗？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印度，更多的用祷告来托住他们。不是说我们不看重成效，但是我想我们也要很小心，不要把所有的判断都放在成效的这样的一个指数的上面。穆斯林的世界，另外一个群体，我想对我们华人也就比较熟悉，是佛教的群体。全世界超过10亿佛教徒，其实我想不单单是在东南亚，我其实到了美国，我们也知道，这个连美国人都有信佛教的，我们也有所谓的洋和尚，有可能有一些人都还看过洋和尚，这是另外一个极大的一个挑战。相当的不容易， 我们怎么样在这一个群体的里面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很快第三个群体，最大的第三大的群体，就是我们通称为印度教。但是我想更准确的一个描述是新都教，因为在印度其实不仅是有所谓的印度教，其实也有基督教，也有这个伊斯兰教等等，所以我想在宣教学上面我们也会用另外一个词叫新都教，新都教，在新都教或者印度教徒的当中呢，也有差不多这个700 million 7亿的人口，七亿的人口，所以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群体，一个群体，那当然不仅是在印度这个地方，常常从亚洲飞到北美，发现飞机上有好多从印度来的乘客，记得曾经住在香港，坐国泰来美国，飞机一半几乎都是印度人，那坐长荣也不例外，飞机上也有很多印度人，所以我们待会儿也会看宣教的门，其工厂就在我们的门前，但是这是一个好大的一个挑战。顺便提一下印度教，大家可以看到一共有三亿神明，一共三亿神明，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数字，这个一年都没拜完，一辈子都拜不完，十亿个神明，这个也意味着一个好大的一个挑战。在这么多神明的当中，他们跟伊斯兰教有一点不一样，这一点是不是有一点非常的不一样，伊斯兰教是独一神的一个概念，独一神明的一个概念，但是呢在印度教或者新都教徒的当中呢，他们是多多益善，少一个不如多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有一点像旧约的这个非利士人，记不记得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当他们掳了那一个耶和华约柜的时候，还记不记得他们做了什么动作，有没有印象？第五章告诉我们什么？撒母耳记上第五章，非利士人就把耶和华的约柜带到哪里去？带到他们的神，他们的庙里面，大衮庙里面，就把它放在大衮那个神明的旁边，多多益善嘛，反正拜一个也不会受伤啊。那若是脚真的差比较大，最好是好要拜他了，这是一个好大的一个挑战，好大的一个挑战。总而言之，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看到这一个托付还没有完成，特别在这三个群体，当然也有其他的，我们今天晚上就不多用时间去谈，但是这是第一个挑战。第二个挑战很快我们来看，就是这个宣教的工厂其实就在我们的眼前，宣教的工厂就在我们的眼前。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一个所谓 globalized world， 全球化的一个时代。好，那这个 globalization， 我想我们也可以从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来做一个描述。什么叫 globalization 呢？就是金融贸易的连结，就是人口的流动，就是交通的这个便利，以及就是资讯的发达，这大概就可以涵盖所谓什么叫全球化 globalization。 请大家特别注意，我不是替可口可乐在打广告，虽然看起来好像可口可乐，但是 it is not Coca-Cola， it is capitalism， 资本主义，我们不在乎那个猫是什么颜色，只要它会抓耗子就可以了。所以虽然有可能我们是所谓的共产党，但是我们有中国的特色的共产党，所以我们希望那个猫可以去抓耗子，capitalism， capitalism。 你要是机会去上海，去南京东路，你去走走看，我跟你讲，不亚于香港的弥敦道，不亚于香港的金钟，这个是另外一个议题，我们不讨论了，但是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全球化。在这里面我可不可以很快的提一点，然后我们会进入到这个人口的流动，就是交通的便利。其实这也对宣教带来很大很大的一个冲击或者一个震撼。大家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在缩水的当中， 24到30个小时，我们就可以抵达世界任何个角落。我的高祖父戴德生1853年他去到中国，他用了163天才抵达了上海的吴淞港口，163天快半年。而今天若是我们坐飞机从伦敦到上海的浦东机场的话，我们只需要13个小时。意味着什么呢？早期的宣教师半年，几乎半年需要做的这个才能够做完的事情，我们半天就能够做完。交通的便利，我常常就思想早期的宣教师看到你我所生活的这个时代，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当然第一个，我相信他们会羡慕的不得了，你想一想省了多少时间。我也可以告诉大家，其实虽然飞机掉一个10好多人，但是呢，整体来讲，其实今天的飞机行业是相当的安全，比过去坐船来安全的多了。所以我想他们会羡慕我们，羡慕的不得了。当然我想我也会认为他们会好好的来责备我们，那么容易去你们还不赶快去。但是不可否认，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交通的便利对于21世纪宣教带来很大的震撼冲击。我们不看别的，我们单单看短宣，我们就可以看到因着交通的便利，其实就带出了整个短宣的这样的一个事工。在戴德生的时代，你去看当时的文献，你找不到短宣这一个词，你找不到短宣这一个词。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需要163天我才抵达，才没有所谓的短宣。今天的短宣我们是去1个礼拜2个礼拜最多3个礼拜，因为我们坐上飞机不到13个小时我们就可以抵达，因此我们就可以短宣了。这一次我从台湾过来，也就是因为交通的便利，就使得我能够从桃园机场到温哥华，我只需要9个小时就抵达了。若是我坐船的话，我不晓得，我应该都还没到夏威夷呢，顺便或许在夏威夷停一下玩一下晒个太阳。短宣因着交通的便利，整个短宣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才产生了出来。所以这个交通其实带来很大很大的一个震撼。但是我想我们要比较看的就是人口的流动，人口的流动。这个人口的流动我们可以从2个角度来看，一个就是所谓的都市化的人口流动，一个是跨国的人口流动。都市化的人口流动我想我们就不花时间来看，只不过是很快提到几个层面，就是我们所生活。不晓得可不可以有人帮我拿一瓶水来，不好意思，谢谢，感谢。这个人口的流动，在这个2007年6月28号，我们世界整个人类的历史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捩点。因为在那个之前，其实更多的人是住在农村的里面，是住在偏乡的里面。但是那个日子以后，更多的人，百分比多数的人是住在城市的里面。所以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城市化的一个时代，是一个都市化的一个时代。对不起，这个图大家有可能看得蛮辛苦的，但是你们可以就看一下这个整个一个都市化的一个现象。从1950年这个世界的人口，红色意味着住在农村里面的人，然后呢，你看到了2030年我们就可以看到超过60%的人将会是住在城市的里面。从上面的这个图画你更加的可以看到，其实这个都市化，特别是在亚，对不起，谢谢，可以帮我打开，没关系，我来打开好了，可以，好，谢谢。可以放在鼓上面吗？可以。这个假如放在钢琴上面，师母就会讲话，这个不可以把水放在乐器上面，所以师母不在，所以我就暂时，你们不要跟师母讲话。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亚洲这个都市化的现象是非常非常的明显， 非常的明显啊。这个全世界啊，在这个地方有一点点的数字，1950年就一个千万城市啊，千万就是千万人的一个城市 ，mega city 啊。我们讲 mega city 就是你至少要 10 million people 才叫 mega city 啊。那在1950年的时候呢，只有一个，全世界只有一个。到了2024年，今年我这个预备的时候，我还特别上网去查，已经有45个，这个还不算所谓的流动人口哈。我想我们从国内来的就很了解人这个流动人口是什么意思哈。因为在疫情之前哈，疫情之后好像你还没有到疫情后哈，我们还在疫情中哈。希望是在往它的后结束哈。但是在疫情前呢，你知道中国的民工就有3亿民工，就几乎是我们美国的人口。中国单单民工就3亿民工，就到城市里面来工作啊。所以这些数字其实不包括这一些的人，若是把这一些人的加进去啊，我想这个数字就是更可观的一个数字啊，更可观的一个数字。那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趋势的这个速度的变化是何等的快啊！这个1920年我们看到只有9%啊，到了2030年啊，会超过50%啊。千万城市所谓的 mega city， 全世界啊，你可以看到有40多个。然后其中呢，15最大的呢，有11个是在亚洲啊，包括我们，譬如啊，这个不仅是像这个这个东京也好，雅加达、印尼那个地方，也包括我们中国好几个城市，都是 over 10 million population 啊， over 10 million population。而我们也看到这个速度是非常的快啊，是倍增的。伦敦用了130年才从100万到800万。但是呢，曼谷只用了45年，从100万到800万；首尔只用了25年，从100万到800万。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速度的变化是非常非常的快啊！我想中国来的，我想我们就很熟悉啊。那我们当然没有机会一一的来看啊，但是我想，当我们思想到都市化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其实这也是一种契机。我们怎么样在一个 urban 的 context 里面来做 urban ministry？ 当然有可能我们住在 Framingham， 或者我们住在郊区，我们就稍微离这样的一个需要会稍微远一点。若是我们的教会是在 Boston， 若是我们是 BCEC 的话，这个华人唐人街的那个教会的话，我想我们就是住在一个城市的里面，我们就面对到 urbanization 所带给人家带给人的一些的冲击。在这边列出了一些的东西，我想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来看，只不过我想这个人口的流动以及 urban ministry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在福音的工作上我们需要更多的来思想怎么样在一个 urban 的 context， 譬如像街友的工作。我们 Boston 有没有街友？大家听得懂街友吗？就是无家，对不起，我们台湾叫街友，好听一点啊，无家可归的，好，我们台湾就叫街友，在街上的朋友，街友，这个好听多了嘛，对不对？啊，那大家现在就哎不错啊，一个老外教了你们一个新的中文词哈。请问 Boston 有没有街友 ？What do we do？我们怎么样来服侍这个群体啊？当然我知道这是很复杂的一个东西，我们也不太愿意他们来我们的教会，因为他们常常带着一些不同的味道来，我们也担心或许他们做一些的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但我们怎么样去服侍这个群体？我们怎么样把主的爱与他们分享？主耶稣基督说，当我赤身肉体的时候，你有没有把衣服带给我穿？当我饿的时候，你有没有把食物带给我？而当我们坐在最小的一个人身上，我们就是坐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是的，我们在 Framingham， 我们或许看不太到啊，但是 Boston 离我们不远， Boston 离我们不远。我可不可以顺便提一下， 你我的下一代常常对你我这一代不满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很喜欢在教会里面，台湾来的会听得懂我讲这句话，我们很喜欢在台，我们很喜欢在教会里面客修，彼此取暖，一些社会公益的一些的议题，把这个福音从教会的四个门带到外面。这个其实我不瞒大家说，是我们的一个弱点，而我们的下一代常常就 看穿了我们。我们很容易在这边敬拜我们的上帝，对不起啊，话讲的有点重了，不好意思，但是真的是如此。我见到很多的年轻人对教会失望，就是失望在这一点上面。感谢赞美主，我们都要上天堂，但是那些贫困的人，我们有没有帮助他们？我们有没有去关心他们？我们有没有尝试去服侍他们？都市化，好大的一个挑战。但是很快，其实要特别谈到的就是人口的流动啊，特别是跨国的流动啊。那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人的流动啊，可以从好几个不同的层面来看啊。我想在这边我就不一一的念啊，从某一个角度，我相信在这一个清单的大家应该都可以看到自己哈，为什么会从东南亚，无论是中国也好，是台湾也好，是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有没有香港、澳门的弟兄和姐妹们，或者东南亚其他的地方，大概都可以找得到我们是为什么而来到美国了啊？为什么而来到美国？人口的流动啊，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方不是我们的出生地啊，不是我们的出生地，所以呢，我们意味着人口的流动。啊，意味着人口的流动。对不起，这个掉下来没关系。好，那这个在宣教的里面呢，我们就把这些人称为是 diaspora， 或者这个工作就是在这一些散居的人当中啊，散居。所以有可能大家有听过啊这样的一个词哈，无论是散宣也好，散民的宣教工作也好，或者移民的宣教工作也好，或者侨宣哈，我们是华侨嘛哈，我们是华侨哈，所以我们做华宣的工作啊，这个。华宣这个侨宣的工作啊，侨宣的工作啊，其实我们刚刚也有提到哈，这也是保罗的一个策略哈，去到哪一个地方，他第一个去到什么地方，一定就是到犹太人的会堂啊，除非他被犹太人赶出来啊，要不然他一定就是到犹太人的会堂。所以呢，我再一次说，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们要向骨肉之亲传福音，但是我们不能只向他们传，我们也要向别人传啊。Diaspora ministry 哈，那我们在这里看到什么东西呢？其实我想我们没有机会一一的来看这些的例子，只不过我可以告诉大家，其实这每一个后面都有一些的故事。都让我们看到，其实无论是从移宣也好，散宣也好，侨宣也好，其实上帝无形的手就把一些我们原本不太容易不太可能接触到的人，他却就把他们带到我们的门前。我们已经不需要去印度，因为上帝已经把印度带到 Framingham 有没有印度人？我们已经不需要去日本，因为上帝已经把日本人，今天晚上聚会之前，教会的同工带我出去吃饭，就在 Route 9的一个，应该是一个中国餐厅吧，是吧？一个中国餐厅，我们坐下来吃到一半，另外一桌全部都是日本这个姐妹。哇，后来我就跟牧师说，我说我们还是回到教会哦，因为他们讲话也是跟我们常常华人一样的激烈哦，哇，讲得好大声，他们越大声我们更大声哦，所以在那边哇算了，好，我们还是回来教会好了。哦，我们有可能，我大概我们当中不会，对不起啊，不一定是不会哦，很少的人会去到日本，但是上帝无形的时候却把日本人带到我们的周遭。我可不可以顺便提一下第一个例子，德国人的日本人，德国的日本人，我就用这个故事，我想大家就可以了解。有一次我去到德国北边的一个城市叫汉堡 Hamburg， 我就住在一个德国人的家里面，他们就分享了他们的见证。刚刚开始他们对日本 对日本人很有负担，因此他们就觉得上帝的确就是要他们去日本去宣教。后来他们申请了好几个差会，包括内地会在内，但是似乎好像上帝就没有为他们开门。有一天那个姐妹就跟我分享，家庭主妇就跟我分享，她就打开了他们当地的报纸，就发现了在其实汉堡这个地方就有上千个日本人。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港口城市，它是欧洲第四大港口城市，因此日本有很多的公司就在汉堡这个地方设立他们的办事处，就派他们的员工在这边 来带领这个整个一个工作。他们就开始接触到这一些人，他们用教德文来接触到他们，他们教他们这个德国的烹饪。我不晓得德国烹饪除了德国猪脚之外还有什么，但是总而言之也就是让他们能够了解德国人的文化。感谢赞美主，透过这样的一个联系，这样的一个互动，他们就看到一个一个日本人信耶稣。那一天晚上他们就跟我分享，今天在汉堡，那个时候讲的，我不晓得现在的情况，那个时候在汉堡就有一个日本教会，一个日本人的教会有200多个人在这个教会的里面。我可以告诉大家，今天你在日本还不见得找得到几个有200多个人弟兄姐妹们的教会。然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 Jamie， 我的英文名字叫 Jamie， It is easier to reach a Japanese for Christ outside of Japan than inside of Japan。 我的英文大家听得懂吗？在日本以外要带领一个日本人信耶稣，比在日本带领一个日本人信耶稣还来得容易。我可以告诉大家，不仅是日本人是如此，很多其他的族群也是如此，他们的心比较软，上帝无形的手就把他们带到这个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知道过去我们讲宣教，我们讲非洲，我们讲亚洲，教会里面大部分的人会觉得，哎，好了，你们信带的你们就去吧，上帝没有呼召我去。好，上帝就对我们说，好，你不去我就给你看，我把他们带到你的门前，我把他带到你的门前，你做不做？你做不做？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宣教的工厂其实就在我们的门前。而注意这一句话，宣教工厂的远近考验着我们对宣教工作的真诚。若是我们不在 Framingham 向印度人传福音，我就用印度人做例子，若是我们在 Framingham 不向印度人传福音，我不太认为我们坐上一架飞机飞到印度，飞到新德里，我们会突然对印度人有负担。 I don't think so。 宣教的工厂就在我们的门前，而这考验着我们的教会是否对宣教认真，是否对宣教忠诚。很厉害的一句话，我知道，但是求神帮助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契机，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真的上帝不会要我们所有的人都离开 Framingham 教会福音堂跑到日本去。我们都是主要陈牧师跟谁讲道呢？我就觉得这个契机就让我们大部分的人没有办法去到远方的人，我们却能够在所在地，我们就能够参与在这个福音的工作上面。宣教工厂的远近考验着我们对宣教工作的真诚。我们再往下看，再往下看啊，教会需要总动员这个部分，我想就要快快的讲啊，我要快快的讲，要不然真的是讲不完。我很喜欢这张照片，是我们内地会第一批的宣教士啊，第一批的宣教士戴德生啊，带着整个一个团队20几个宣教师去到中国，开始了中国内地会在中国的服事。我们他们的第一站就是我们中国的杭州啊，有没有从杭州来的？ 啊，也没有。我今天晚上我都问了好几个，都没有中奖哈，所以这个六合彩我还是不要买哈，还是不要买哈。啊，杭州哈，杭州有一个教会叫崇一堂，有没有听过？啊，也没听过。好了，那算了，不讲了哈。啊，但是我想要请大家特别留意的，就是内地会的宣教师，你会发现当中没有一个是传道人，没有一个是传道人。这其实是戴德生的一个看见，他其实有两个看见。第一个，他为什么不去动员传道人，包括他自己在内，他为什么不动员传道人？因为他不要跟当时其他的差委成为一个 competitor， 一个对手，他不要去动员那些差会在动员的，而那些差会主要所在动员的就是传道人。但是有另外一个原因，戴德生很清楚的看到，其实不单单是传道人可以去当宣教师，传平信徒弟兄和姐妹们，上帝也会呼召来做福音的工作。其实我想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道理。我想这个时代我们把很多的工作，这牧师没有叫我讲这段话，这个下面是 Jamie Taylor's personal opinion。 我们把很多的工作都放在牧师传道人的身上，相对之下，当我们看教会历史，我们会发现其实平信徒的角色是非常的重要，参与在服事的当中是非常的重要。一旦传道人职业化的时候，其实教会就出了问题，教会就出了问题。不是说我们传道人不要做事，我不是替我们自己找借口台阶下，但是当这一个角色职业化的时候，其实对教会不见得是一个健康的事情。好多的工作其实应该是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做。那戴德生他看到什么呢？他看到我们不都是传道人，但是我们都是传道的人。我好喜欢中文，加个的就不一样。英文不太翻，容易翻出来啊，告诉大家。我想了老半天，放弃了。我们不都是传道人，但是我们都是传道。哎，你们都不配合，你看我已经讲了快一个小时，且明天我还要讲三堂，不是在这边，在洛那边，所以你们要配合一下啊。我们不都是传道人，但是我们是传道什么的人啊？谢谢。哇，怎么样，我动了太多是吧？麦克风没电了是吧？我还有电，他没电。今天下午睡了快四个小时，所以我还在时差的当中，所以我现在是正好台湾时间的早上9:30，所以我才 I just started I just started 没有了，开玩笑。Yeah, 在这边我想很快介绍另外一个词，我们讲到了所谓未得之名啊，一些其他的词，在这边一个词很快的介绍给大家，叫创启宣教 Creative Access MinistryCreative Access Ministry。 这个词过去用一些别的一些的描述，譬如代职宣教，譬如支帐篷宣教。这个支帐篷宣教主要是想到当时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他跟百居拉雅居拉一起支帐篷 Tent Makers、哦、所以有的人就用这个支帐篷这个概念来描述双职但是呢我很喜欢这个词创启，就是创世纪的创，启示录的启、哦、把所有的这个概念把它浓缩在这个的里面。那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看到其实我很快往下看这一张图、当我们看到这一张图，尤其中间的这一个部分、啊、我们可以把这一个部分把它称为是所谓的创启地区。什么叫创启地区呢？就是没有办法拿到宣教师签证的地区，没有办法传道人没有办法拿到签证的地方。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创启地区的里面，传道的人却能够拿到签证。他怎么拿到签证？他是用他的职场拿到签证。 他是用他的工作拿到签证。所以若是我们回到这一个图，我们要看到亲爱的弟兄，创起的地区它不是关闭的，乃是我们要用一些创新的方法来看。亚洲 80% 的人是居住在创起地区，一共有差不多17亿的人口。这边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个图，其实若是我们回到这个图，我们会发现在那个所谓40/40的里面，我们会发现有42亿的人就是居住在所谓创起地区。传道人拿不到签证，但是传道的人却能够拿到签证。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觉得在21世纪，若是我们要通达食物的话，我们要了解，其实今天上帝不仅是要使用传道人，其实上帝要使用传道的人透过职场去到这一些的地方，在那边居住，在那边工作，且透过我们的居住、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来为主做见证。其实单单这一个契机，我就可以花好几个小时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从语言，当语言的老师，也当我们想到语言的老师，我们千万不要只想到英文，其实中文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世界包括我们未来美国总统的孙女都可以讲中文。今天很多人想学中文，我始终，对不起，容许我，我始终搞不懂为什么我们华人教会这一块我们还看不出。其实这是一个契机。你知道很多美国人的教会，他们就清楚看到教英文是一个很好接触人传福音的一个机会。为什么我们华，对，我们有中文学校，贵教会有中文学校吗？啊，没有哈。啊，我知道有一些华人教会有中文学校，但是我就觉得始终很遗憾，就是他们这个中文学校的愿景只是要把中文传给下一代。很重要，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讲中文，但是我始终觉得为什么我们把它限制在这个局限的里面。今天有很多人都想学中文，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开一个中文一个中文的一个语言班呢？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可以用圣经来当我们的课本，汉语拼音，教他们汉语拼音，然后呢，用约翰福音汉语拼音的圣经来教他们中文。很多美国教会就是用 The Gospel of John as a textbook to teach English。 哎呀，对不起，有负担又讲出来了，说讲不完了，太多负担了，哎呀，实在是语言的平台、医疗的平台、社会服务的平台、扶贫的平台、贸易生意的平台等等，好多不同的机会。我们可以用我们的 profession， 我们的职场，去到这些的地方生活工作，为主来做见证，为主来做见证。我父亲讲过这句话，身为一个基督教专业人士，当你认定你是你才干恩赐的管家，且将你自己与你的职业奉献给耶稣的时候，并以仆人的心态来寻求他的国，你来之不易的世界成功 earthly success 将具有重大的永恒意义 eternal significance。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追求的若是只是 earthly success， 房子越来越大，车子越来越好，若是我们追求这一些，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离开的时候都带不走。我的包包里面有我爸爸的手表，我可以把它放在我的包包里面，每逢看到我爸爸的手表就提醒着我，待机中你走的时候你什么都带不走。 若是我们所追求的是 earthly success， 求神怜悯我们，更多的能够用我们的 earthly success 来追求着 eternal significance， living to make a difference。 我想这就是我父亲一辈子的一个，我对他的一个评估。He lived to make a difference. He lived to make a difference. Your profession as your profession. 英文 profession 这个词很有意思哦，两个意思，你去查字典。一个就是你的工作。What is your profession? 哎，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我实在是很窝囊的一件事情。你知道我每一次入美国的时候，都一定是被那个移民官问到，我觉得好像我是不是犯了法一样。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我今天来的时候，这个也是很奇怪，多伦多尽管有美国的这个移民，我就在多伦多就入了美国了，就在多伦多，但是被他问了老半天，我就觉得你待机中，我是不是好像有点太紧张，是不是要赶快抹一下汗，擦一下汗，他是不是觉得我是不是这个毒品要带进来，还是我是一个这个恐怖分子。每一次进来都是有这种感觉，我觉得他们是很故意的，很讨厌他们。但是我发现一个方法，就他们就不会再跟我谈话。What is your profession? I am a missionary. OK, 你可以进去了。That is my profession. That is my job. That is my occupation. 但是我们去查 profession 这个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字典的里面，这也是一个宣告的一个意思。A profession of faith.一个信仰信心的宣告，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下受难。使徒信经，我们教会念不念这个，攻读不攻读这个，有可能我们没有这个习惯。很多的教会每一个主日崇拜都有一个信仰的一个宣告，一个信仰的 profession。Your profession as your profession. 请弟兄姐妹们，我们也不要想得太高傲。有一次我去到菲律宾参加一个很特别的聚会，就是为了那些即将要离开菲律宾到东南亚且到中东工作的这些劳工，菲律宾的劳工。礼拜五晚上，礼拜六晚上，礼拜天晚上，三天晚上的聚会，最后一天晚上有一个奉献的一个时刻，我就邀请这些人到前面来，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大概有差不多200个人就走到前面。聚会结束了以后，一个姐妹就希望我能够特别为她祷告。我就说我怎么为你祷告，她说我要去的地方 Pastor Taylor你应该是去不了。我说你要去哪里，他说我要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我说我可以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他说你可以去，但是你去不了我要去的地方。我去你要去哪里，他说我要住在一个穆斯林的家里面，我要在一个穆斯林的家里面工作。我说我怎么为你祷告，他说求神帮助我能够在他们的家里面来为主做见证。我顺便提一下，今天在中东很多穆斯林信耶稣，就是因为他们家里面有一个菲律宾工人在用他的 profession as a profession。 我不晓得，但对不起，我那一天真的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因为我就从来没有想到一个菲律宾劳工是可以被上帝在中东用。我看扁了他们，我觉得你待机中实在是很糟糕。我要表达的是什么？我要表达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哇，只有 CEO 能够做这种事情。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 profession 作为我们信仰 profession 的一个管，其实我们不需要去中东做这个事情，对不对？今天我们在 Boston 这个地方，我们在 Massachusetts 这个地方，诸位的工作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今天神把你放在哪一个公司的里面，你怎么样在你的公司里面，在你的这个职场上面来为主做见证。你的同仁坐在你旁边的那一个 coworker， 他知不知道你是个基督徒？当然你不需要挂个十字架然后穿个 T-shirt turn or burn no， 但是从我们的工作态度，从我们的言语人际的关系，我们能不能够活出这个信仰？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的教会太努力的要跟社会相同，太努力的是要融入这个社会，而不是让主的爱，让主的这个盐跟光从我们的生命能够流露出去。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 profession 来为主做见证，为主来做见证？哇，哎，超过 牧师啊，公北吃饭讲不完，哦，来来来，快快的讲，对不起，好，来，掌权福音，对不起，讲到哪里了？掌权福音，中心的来传递啊，掌权福音中心的来传递啊。那在这边很快介绍一本书，若是大家有兴趣的话，跟这个有关啊。这一本书是这个加州这个马鞍山这个 Rick Warren 啊，他们的教会啊，他们有一个事工啊，我们中文的翻译把它翻为是这个欢庆更新啊，欢庆更新，它主要就是探讨这个福音的大能，不单单是灵魂的得救，也是生命的改变。他们特别从人的生命当中遇到的这三个 H hurts, habits, hangups 来帮助人经历到福音的大能。不单单是弟兄姐妹们经历到福音的大能，他们也用这个做平台来接触到教会以外那一些也被 hurts 也被这个habit 也被 hang up 所捆绑的人，让他们能够在教会里面认识主耶稣基督，也因着认识主耶稣基督，他们就可以从这一些的捆绑的里面，他们能够得着释放。鼓励大家若是有机会可以买这一本书，可以读，也可以考虑我们的教会是不是要来做这个工作。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很少华人教会在做这种工作。今天有很多的人是在苦读的当中，我们需要陪伴他们，我们需要帮助他们从这个苦读的里面能够走出来。很多的人的生命就是被苦读所捆绑住，包括在教会里面的人，而我们怎么样陪伴他们，让他们一起来经历到福音的大能，让他们从这个苦读的里面能够得着释放。没有办法改变过去，是的，但是至少从这个苦读的里面走出来，我就不需要让昨天决定我的明天。 Hang-ups Habits， 哎呀，这个就更不需要讲。好些的恶习，不讲别的，色情的问题泛滥，包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不谈，我们不讲，我们不面对，不等于不存在。讲难听一点，鸵鸟，我们就把头扎在沙子里面，以为不存在。但我可以告诉大家，对不起啊，容许我这么说，就是在今天晚上的这一个圈子的里面，我相信就有人面对到色情的捆绑，这是很可怕的一个东西，破坏无数人的生命，破坏无数婚姻，破坏无数的家庭，可怕的一个东西。但是我们都不讲，弟兄姐妹们就仍然活在那种挫折的里面，内疚的里面，一次犯，二次犯，三次犯，走不出来。我们怎么样陪伴着他们，让他们能够经历到福音的大能，从这里面能够得着释放，能够得着释放。非常好的一本书，非常好的一本书。哇，这一些我想是我们能够做的一些的工作，给大家顺便提一下，我这个 PPT 留给大家，留给教会，所以我看到有一些人在照相，谢谢你，我是没有版权的，我这个是恩典版，唯一的条件就是若是你用的话，请你用的比我更好，This is my only condition，你假如用的比我差，就 请你就不要用了好不好，免得这个砸了我的这个商标哈。没有开玩笑啊，这个免费给大家哈，这个是恩典版，没有问题。但是很多的工作我们能够做的啊，复原的工作刚刚有提到，关怀陪伴的工作，婚姻离婚的问题越来越普遍。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当一个人离了婚，当然我想我们华人也是面子，我们也是就很困难啊。但是其实这样的人他更需要主的爱来围绕着他，更需要主的爱来帮助他从这个婚姻的里面，能够从这个婚姻的里面能够走出来，能够从婚姻的里面啊，单亲的这个癌症的啊，人口的贩卖啊，这个我想是我们面对到的挑战，贫富的差距，弱势群体啊，弱势群体慈善的工作，甚至关怀环保的工作，这些都是我觉得是一个全人的一种福音的一个概念，全人福音的一个概念啊，全方位的宣教策略第五点啊，全方位的宣教策略啊，这个就给大家做一个参考，这个是我觉得在宣教工厂上面，包括我们短宣啊，我们的策略啊，应该包括的哈，我们应该从我们的 envision 开始，我们最终的意向是什么啊？然后我们怎么样去接触这个群体？怎么样去接触这个群体啊？然后我们有可能用一些连续的一些的事工来赢得他们的信任，赢得他们的接纳。然后我们有福音的工作，我们建立教会，我们门徒训练，我们培育这些的工人能够来带领着教会。然后呢，我们评估，我们检讨。但是最终，其实我觉得从宣教师的角度，我们永远都是所谓的我们中国叫脚手架，我们台湾叫鹰架。脚手架、鹰架宣教的工作永远扮演的是脚手架、鹰架的工作。房子盖完了，请问脚手架拿不拿下来？拿不拿下来？哎，你们又不配合我了，你看。还是这个问题太简单了，你觉得我是羞辱了你们？这个戴季总你还问我这无聊问题是干嘛的？当然是拿下来，鹰架绝对是拿下来，对不对？有人看过什么房子盖好了房子，然后鹰架留在那个地方，脚手架留在那个，当然是不会的，一定是拿下来啊。所以这个在宣教策略上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但是这个整个一个策略是什么呢？We need to make disciples, we need to mark disciples, we need to mature disciples. 回到约翰福音二十八章，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make disciples.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mark disciples， 然后呢 ，mature disciples，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福音的工作，教会的工作就应该是这三个层面 ：we make disciples， we mark them， we mature them。这一块我不瞒大家说，我们华人教会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我们很看重传福音，也绝对是要看重传福音，但是常常我们就举手决志，感谢赞美主，阿们，结束了。我们没有想到后面的 mature disciple 的工作，当然很复杂，因为人复杂，所以这个工作也复杂。 Life is messy, discipleship can be messy too.但是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啊！我们要做信徒、门徒、圣徒、基督徒啊，就给大家做一个参考，这很有意思啊。这个我去查这几个词的出现哈，门徒、弟兄、信徒，这些大概都是圣经里面新约描述基督徒的地方。但是我注意到了一个事情，很有意思，从使徒行传以后，门徒这个词就不出现了，全部都改成什么圣徒，很有意思 ，saints。意味着什么？其实 saints 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属于上帝的，这个叫 saints， set apart， 分别为圣，这个是 saints 的意思。天主教毁了 saints 这个概念，他们把 saints 这个词局限在极少数的人身上，这不是圣经的概念。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分别为圣的，但是它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思是什么？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Well, 我就跳到最后一个了。对不起，我的时间实在是，
我就跳到最后一个啊，尾声跨宣来回应主的恩典啊，给大家看几张照片，这是我们华人早期做跨文化宣教的一些的团队啊，一些的差会，包括中华海外布道团啊。这个当中我想有可能翟福明我们不见得熟悉，王翟王这个字念翟对不对，姓就念这个名字就念翟，这个字是念翟对不对，但是这里好像是要念翟，是念翟还是念翟啊，你们中文实在是好麻烦了，这个为什么要改来改去呢，是念翟还是翟，好了，聚完会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我想我们大概比较熟的是赵时光，林良堂的创办人，林良堂呢，他原来的名字不叫赵时光，他原来的名字叫赵永昌，后来信了耶稣，圣经里面说你们要做世上的光，所以他改了他的名字叫赵时光，他们就到了这个南洋去做传福音的工作，非常奇妙的一个故事，非常奇妙的一个故事。另外一个遍传福音团，遍传福音团，把福音传回到耶路撒冷，这个是在1940年代，在中国陕西，在宝鸡不太远的一个地方叫凤翔，有一个西北圣经学院，神就从这个西北圣经学院里，这个小朋友也开始抗议了，这个讲员实在是讲得太长了，谢谢他们的提醒，马上就结束，他们就从这个学校里面就兴起了这个遍传福音团，然后呢就许多的宣教师出去去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西北灵工团也是1940年代，特别是从山东那边出来的，我很喜欢这一句话，我就很快念给大家听，这一句话其实是在他们当中的一个传道人，他所讲的一段话，张古泉，他说什么呢，他说让我们起来带着十架到不认识上帝的国家，让我们奉耶稣的名前进，放弃我们一切所有的一切，并要时甚至放弃我们的生命，这样主耶稣基督耶稣的名将来这样耶稣的名将在所有外邦人中得着荣耀。西北灵工团。最后我就用这个故事做结束，这是戴德生在1889年在这一篇内地会的这个刊物里面他所写的一篇文章，传给万民，这篇文章轰动了当时西方的教会，就开始更多的派宣教师去到中国，包括欧洲很多的差会就从这一篇文章里面神就兴起了。几年前我跟师母有机会去到挪威去参加其中一个差会的他们的120周年，我们去他们的办公室就看到了大家在这里所看到的这一个图画，就在他们的墙壁上面，242位宣教师是从这一个差会派到中国两个省份，一个是河南一个是湖，有没有河南来的，哎呀终于撞到了，谢谢你们，有没有湖北来的举一下手，哎呀好，哎呀终于牧师啊对了啦，问对了啊，他们就去到这两个省份。你知道我看到这个图画的我心里面很感动，242位宣教师去到了中国，离乡背井，放下了他们不是吃饱饭没事做，他们是带着福音的使命来到中国，当然如同所有的宣教师，第一个挑战妈妈妈妈猪猪猪猪不容易学，但是他们知道用我们的湘潭向我们传福音是何等的重要，他们就学了我们的湘潭，生活在我们的当中，穿上中国人穿的衣服，学用筷子吃饭，在他们的当中我不晓得有多少人一去就没有再回挪威，无论是他们个人，他们的配偶，甚至他们的孩子，戴德生的妻子玛利亚是葬在我们中国的镇江，
戴德生的四个孩子就葬在玛利亚的旁边，在镇江。242位宣教师，不晓得多少就没有再次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Why？ 当然，答案很简单，就是他们清楚知道中国人需要听到福音，因此他们跨文化来到我们的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想到他们的见证，我就想到了我们华人的教会在跨文化宣教上面，我们不可以再缺席。我们再缺席，我们徒受主的恩典，我们也辜负这些宣教士所留给我们的榜样，所留给我们的榜样。哇，谢谢大家的忍耐啊！宏观让我们看到神在这个时代所在做的工作。 We want to finish the task. F, we go find them. I, we intercede, 为他们祷告。 N, we network, 连接在一起。I, we invest. S, we send. H, we harvest. 让我们能够完成主耶稣基督那大使命的托付。两句话，第一句话，不需要什么都做。第二句话，不可以什么都不做。求神帮助我们，通达事务。知道上帝所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略略的看到主及今天你这个时代所在做的工作。为我们的教会祷告，借着今天晚上的分享，主你开阔我们的视野，让我们能够快跑跟上主你的脚步，我们不落在后面，我们不脱队，我们不白占地图，我们不徒受主恩，乃是来帮助我们能够快跑的跟随主。恭敬的主啊，把这个周末仰望在你的手中，心中的祷告，主啊，借着这个周末所有的活动，所有的聚会，主啊，到了礼拜天，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说，是的，主啊，我们不是没两样，乃是因着这个周末，我们有所不一样。悦纳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 Framingham 福音堂，主啊，坐落在这个地方，求主你大大的来使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牧师，非常的抱歉，超过了时间。谢谢。